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我们已经到达了这个基督教宣教史上一个最高潮的时期，也就是殖民主义的时期。所以殖民主义的时期是1850年到1950年这100年。当然殖民地主义事实上应该推溯的话可以从15世纪就开始了。西班牙人跟葡萄牙人他们的这个探险的运动就带来了第一波的这个殖民地的运动。那么所以拉丁美洲、中南美洲，然后甚至到这个葡萄牙人到了日本等等，这都算是一种某种的殖民地的运动的一个发展。不过1850年1950年这100年是另外一波的这个殖民主义。一方面主角换了人了，西班牙、葡萄牙已经日薄西山，已经不再是一个国际舞台上的主角。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以英美为主的，而且是基督教势力范围的，包括德国，包括一些比利时啊、荷兰啊这些国家等等。那么在这个时期的殖民地主义跟以前又不同了，而且在这个时期是因为是有工业革命之后产生的，所以这个时期被称为殖民地主义。那为什么用1950年作为结束呢？因为到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那么民族自觉的浪潮开始了。二次大战结束了，很多列强因为经过这个欧洲的大内战以后，每个人都是自顾不暇，每个人都是百废待举，所以没有力量去控制和维持这个殖民地了。所以而且殖民地本身的那种独立的浪潮开始，因此列强就纷纷放手。所以短短的一二十年之内，整个所谓的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几乎 95% 在十几二十年之内就完全消失掉。所以1950年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那么1850年那时候是英美已经崛起了，成为一个主要的世界的霸权。那么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历史的背景，为什么这100年成为基督教宣教史上最辉煌的100年。当然最辉煌的100年当中也不是没有一些负面的一个教训可以学习到的。我们说一下这个整个历史的背景。第一个就是说，你要了解那时候的所谓的殖民地的主要是以西方列强为主，而且以基督教国家为主。那么这些列强的殖民地，在过去的殖民地呢，像西班牙了，他们征服东南美洲的时候，整个国家占领了，然后国家的军队啊，什么什么这类都有。那西方列强的这个时期的殖民主义呢，有一点点不同，有一点点不同。有些时候它是占领了，也有些是分块地。那么当然这个整个的情况而且有点复杂，就是说因为在西班牙、葡萄牙的时期，基本上这两个国家独霸天下，那么天主教的教廷又做了一个仲裁，然后就是一切为二，拉丁美洲属于西班牙的，然后其他地区属于葡萄牙的，那他们那时候又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可是在1850年开始的这个殖民主义时期的时候呢，可以说群雄并起，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吞的。所以因此像一个印度，它就有好几个国家的殖民地同时在这个印度这个地方。中国我们也是一样，有这个后来当然变成有割据的一些什么租界地，德国的、英国的、法国的，所以因此日本的，所以像这些来讲都成为一个列强彼此在扩张他们的殖民地的一个地方。但是你要记得，也因为他们要扩张，所以有时候打来打去了，所以这个在殖民地发生的战争当然就很自然就非常的多。那么也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第一工业革命，所以他们国家富强了，然后军力旺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开始了。所以文化帝国主义就是说，不但是军事上政治上他们认为是帝国，他们认为是独霸天下，他们也认为他们的文化是最优越的。所以西方优越感、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或者说有人这样的名词，好像有文化侵略一样。那么这个时候无形之中在欧洲开始，所以启蒙运动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就是西方的优越感。因此在西方人来中来说呢，几乎每一个人各行各业的人都把自己当成世界的救世主。这是今天很多人在批评基督教，好像基督教的这个宣教工作是一种西方列强的文化侵略。 我们不否认，不否认这个事实，因为在那个时候的宣教士的确是认为西方的文明、西方的文化、西方的一切是全世界最好的。所以西方宣教士来的时候，一方面要介绍福音，一方面他也巴不得赶快把西方的所有好东西介绍给你们，把民主政治介绍来了，科学也来了，什么都来了，最后你把辫子剪掉了，你把什么东西改了，变成西方人一样，因为他认为西方是最精华的、最高的。这种潜意识里的这种优越感就在这个时期发生的。因为真的他们有可以夸口的地方，无论军事政治，无论民主政治，无论是什么，他觉得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跟他竞争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不是只有西方宣教士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好像无形中的一个推销员，马克思、列宁这些不就是也是一样的吗？只是他推销的是马克思主义，他基本上认为马克思主义这个西方的社会主义是拯救世界的。所以共产主义兴起以后，他不是想要拯救世界吗？当然他说要赤化世界、拯救世界都是一样的话，所以基本上也是一样，从西方开始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是世界的救主，可以解决世界一切的问题，所以共产党员积极的要推销来自于西方的这一种的救世界的一种方案。正如基督徒的宣教士要介绍的是，在他们认为是来自于西方的这个基督教思想拯救世界。那么学经济学的人如果不站在共产主义，就站在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人就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是全世界最好的，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市场的策略希望推销到全世界。那今天你看到20世纪21世纪不是也是一样吗？好像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应该是全世界都应该学习的，这是不是也有点这种的阴影呢？就是那一套是全世界都可以用，那是不是真的可以用？那么经济制度，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啊，市场经济这种东西应该是全世界都可以用。我们不是说它不能用，但是在这个推销这个观念之中，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观念、这个做法的当中有可能有它的弊病？你会不会对它的弱点、它的缺点呢，完全变成盲目的，变成我们的盲点呢？如果你在推销一个观念、一个制度，而忽略到这个东西是人为的，必然有它的弱点，而把它当成一个没有缺点的东西在贩卖的话，那你就是在好像在这个文化侵略一样，在输出一个东西。所以在那个时期的宣教士不可否认有一种西方优越感，不可否认有文化的那种优越感，有文化的那种侵略的那种心态。我们不必替西方那时候的宣教士来否认这个东西，我们不必替他们遮羞，这个问题是有的，因为他们有足够的条件这样做。但是同一个时期的西方人，无论是社会主义者，无论是资本主义者，无论是市场自由经济主义者，无论是基督徒的宣教士，无论是共产主义者，都一样的心理，都是一样心理。德国的黑格尔他也是认为，虽然这个世界的文明很多的哲学来自于东方开始，不论是印度，不论是中国，不过他说最后的高潮却是在我们西方，在欧洲。一样的口吻，一样的心态。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有？就是因为在政治上、经济上，在各方面他们的确是超强，所以殖民地主义的时候产生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个思想。那么也是因为从启蒙运动以来那种理性主义的思想的高涨啊，那这种理性主义的高涨呢，所以使得他们有一个我们叫做幻觉，会以为说人类的理性是会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那么西方是整个西方的这个文明的一个摇篮嘛，那么理性主义也是从欧洲开始的，所以他们自认为是最有理性的。但是在那个时期可以说所有的人，包括当时所有的宣教士，心里都有一个想法，无形之中他们几乎是认为今天我们可以在地上建立一个地上的乐园，世界是一直不断的在进步的啊，所以这种对于未来的发展这种非常乐观的这种心态是在当时殖民主义时期西方的人当中非常普遍的。我再一次说，这个普遍的乐观的心态不是只有西方宣教士，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各行各业的人 都深信世界会越来越好，而且世界越来越好就是靠着我们西方所有的这些科技，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智慧，我们的一切跟着我们走，世界就越来越好。那因此在那个时代，你也可以说，等一下谈到宣教的时候，在这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因为有一个世纪的交接，那时候也的确有很多人想到，希望在1900年这世纪结束的时候，会不会有可能我们把福音传遍地极，以至于迎接主的再来呢？那诸如此类的啊观念非常的在教会中也非常的盛行。那在社会上呢，可以说在西方国家，所有的人对将来世界的发展都非常非常的乐观。没有想到的是，列强在扩张他们自己殖民地的时候，在殖民地当中会发生战争哦，因为每个人都想扩张他的地盘哦，所以彼此的内部的冲突就越来越多。那这些冲突就从局部的慢慢就演变成所谓的世界大战。在我们中国的例子，你就知道日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跟俄国帝国主义就在我们的东北打起来了，其实都在抢地盘，想要瓜分我们的东北，然后两边的势力就斗起来了，两边打架打到我们家里来了，这很奇怪吧？左邻右舍两家打架，怎么到我家去打呢？就是他在中国土地上打得稀里哗啦，为的是争夺我们的土地。结果呢，不管哪边赢哪边输，中国人稳输的。一样的情形，西方的列强在每个殖民地当中都发生这些大大小小的冲突，然后日积月累的结果，就累积了许多的仇恨，累积了许多的问题，以至于导致了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大家希望说不要再打了，然后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两次大战打下来以后，几件事情发生了。第一，西方文化至上的这种幻觉破灭。西方国家是认为我们是最文明的，我们是最有理性的，我们的民主政治，我们的一切的一切都保证我们不会做傻事情。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欧洲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开始，两个都从德国开始的。德国在欧洲是最自傲的民族，他们认为西方的哲学过去是希腊，现在是德国开始的。所以无论是宗教，无论是政治哲学，各种东西德国人有很多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就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德国引发的。那因此西方人在这个战争之后就产生一种，有一种说法，就是西方没落的意思。那就是说西方没落了，西方好像迷惘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路在哪里了，怎么会我们就干了这种傻事打一个世界大战呢？然后死了几千万人啊，因此对西方国家是一个自尊心的极大的打击。那这个跟宣教工作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因为这一个西方的优越感被打破的时候，对宣教士也帮助宣教士有一个反省。啊，我说过的，宣教士不知不觉带着西方优越感到中国，到每个地方去了。可是怎么去纠正这个？神用的一个是很特别的方法，世界大战在欧洲开始了，然后这一下来，就让西方的这种优越的、西方至上的这个概念呢，受到一个动摇。但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很多事情发生了。其中一个是什么呢？因为西方国家的内战啊，造成世界大战，变成整个西方国家通通就是基督教主要的势力范围嘛。所以这一个的刺激就使得基督教的宣教、天主教的宣教都受到一个打击。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当中呢，整个的宣教工作几乎都要停顿了。那么在这样一个光景之下，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中，那么因此宣教工作重新要做一个调整啊。所以你可以说这个时期的结束，除了说殖民地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完了以后，然后慢慢国家独立以外，思想上西方国家已经认清楚了，我们的文化有我们的盲点，我们的文化有我们的缺点，我们的文化是有很多很多的毛病的，我们必须学习谦卑啊。那宣教士也从开始反省，我们过去的宣教有多少，我在传福音的当中，我把西方的文化当成宝贝，当成一个像真理一样的来介绍传递，或者是要销售把它卖出去了。其实我忘记了我所卖的东西除了福音， 其他的都是相对性的啊。就像这类的观念，第一次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又造成了一个影响。那当然还有一个影响呢，就是整个这个西方的理性主义受到一个很大的打击。我们说过，理性主义是什么？理性主义相信人自有理性的，我们知道怎么分辨是非对错，我们不会干傻事儿等。这对这个人的理性那种这种近乎于盲目的崇拜，近乎于盲目的这种信任的心理呢，在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受到致命的打击。所以今天我们所谓有现代叫做后现代主义，其实现代主义就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就是启蒙运动带来的思想。所以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现代主义两个几乎是某种程度的同义词。那为什么有后现代？后现代就是因为理性主义幻灭了。我们发现理性主义所带给我们的那些是一种幻觉。人的理性真的可以检验一切的真理吗？人真的拥有理性吗？这一类的怀疑就使得整个思想发生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所以1950年以后到现在，这个新的时期，当我们展望未来的时候，宣教工作最大的一个思想上的一个冲击，就是如何去面对对理性抱着怀疑态度的后现代主义者来传扬福音。那这个过程当中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样发生了。所以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除了说政治上的、军事上的这个政治力量的这种消长以外，对思想上理性主义的破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那这一百年当中，这么许多的大事在发生的时候，事实上宣教工作却是最辉煌的时候，最辉煌的发展。那当然这有很多的外在跟内在的因素啊。那正如前一个时期在启蒙运动的时候，整个基督教的宣教之所以蓬勃发展，其中一个因素是有个灵性大复兴啊。灵性大复兴预备了人的心，预备了人才，预备了一切东西，然后借着克里威廉把这个观念的一个突破，然后就带出一条路出来，因此宣教工作就往那边发展，然后建立了一个初步的根基。到了这一百年的时候，虽然一方面殖民主义负面的来讲，文化侵略怎么这类事情都同时在发生的过程中，但是宣教士也的确前赴后拥的进入各个宣教工厂。那中国是当时最大的宣教工厂之一，一个是非洲，一个是中国，这两个地区的宣教士大概是当时全世界宣教士的 80% 在这两个地区啊，这两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宣教工厂。那么当时的人宣教士，如果今天反省起来，好的来说，很多的人真的是为主全心全意的献上啊，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在他们献身之下。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的是，在当时也有另外一些宣教士，他们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中，我说过的，那时候是西方文化至上，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思想就觉得说我们是最好的哦，我们要去拯救世界。所以有一些宣教士的确是带着这种某种天真的这种想法，他要巴不得急急忙忙的把西方好东西卖给这些落后的国家。如果他不是真正出于那种主里面的那种亮光，圣灵给他的感动，当他要把这个好所谓好东西介绍给这些所谓落后国家的人的时候，有一个问题会发生的。这个时候在下一堂课我们会谈到宣教策略、宣教的问题的时候，就会提到社会福音的问题了。后来为什么有社会福音派，为什么有所谓的基要派，那两派的路线的斗争、观念的不同。社会福音派怎么来的？社会福音派完全就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这种产物。社会福音派是认为说，把西方的民主政治介绍进来，把西方的经济制度介绍进来，西方的所有好东西都介绍进来，那宣教士他到底想要介绍给中国的，介绍给每一个地方的人，到底是介绍什么？是介绍福音呢，还是介绍什么医疗、科技、政治、民主运动、经济制度，读什么？所以社会福音派其实正是在这种的思想的背景之下，某种程度的他们扮演的真的就是西方帝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这种推销员。我们即使不叫他侵略吧，他真的是认为他所销售的这些东西，当然也的确对于对中国、对很多落后国家是有帮助的，他们建的医院。 建的学校。他们甚至以此献身，他们甚至以此作为他们一生好像一个宣教的意向一样投入摆上了。不过他们所献上的东西已经有一点点取代了，他们不是把福音当成最重要的宝贝要给每个地方的人的，他们所献上的东西不是那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福音，不是让人与神和好的福音了。他们所要介绍给他们，他认为能够拯救他们，能够帮助他们的是一个好的医疗的制度，好的民主的政治，好的科技，只要有了这些，好像他们就得到解救。问题就出在这里，结果最重要的福音没有介绍进去，反而是介绍一些文化上的东西，这个相对性的东西。福音是绝对的，文化是相对的，制度是相对的，你不能用相对的东西来取代那绝对的东西。但是当我们说宣教士犯了这个错误那个错误的时候，透过这样一个历史背景的介绍，你会让你有个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但是你不要把你的箭头你的指头直指的那些宣教士，在那一百年当中，西方人非常少不带着西方文化的优越感来到中国，来到非洲，来到许谓所谓落后的地区。当他们在介绍所谓好东西，想要借着这些好东西来帮助当地人的时候，这种错觉在他们当中常常是难以避免的。但是难以避免，今天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想办法要避免。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有宣教士从台湾，从我们现在的地区到另外一个比我们更落后的地区去的时候，我们会怎么看当地的人呢？如果我们去泰缅边界的少数民族当中去，我们到很多一个偏远的地方去，到非洲某个地方，你一定可以找到很多比我们落后很多的地区，你会不会很不经意的有中国文化优越感呢？我们会不会很自然而然的会觉得我们东西比他们好呢？当然有些东西我们真的是比他好，我们也的确有自豪的地方，但是历史的教训教导我们，我们必须重新有一个反省，搞清楚我们要给他们好东西是什么，免得鱼目混珠。你要给的好东西没给，你把另外一个次要的东西当成好东西拼命给，那么所以在这个当中有很多需要值得反省的。优越感，因为人的罪的天性常常是隐藏在每个人的心中的。中国人没有种族优越感吗？我不相信，中国人有非常强烈的种族优越感。我们在如果你有孩子，你有什么亲人结婚，如果他嫁给什么人，娶给什么男的是吧？如果是颜色越白的越好，会不会你有这样想法呢？我们收养孩子的时候，你能够跨越种族的界限吗？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几乎没有看过一个中国人收养过一个黑人的孩子。我们不会收养这样的孩子。我也几乎很少看过一个中国人收养过一个白人的孩子。种族的优越感，种族的这个界限，在我们的心里仍然是一道无形的障碍。所以在殖民地主义时期，宣教工作蓬勃的发展，宣教士、宣教机构也的确犯过错误。不过那个时代的背景，盼望让我们了解，他们为什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我们今天能够避免那样的错误吗？这个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免得当我们华人教会起步晚，但是要推动宣教的时候，我们却不经意的、不知不觉的重蹈覆辙。我们走上我们所批评的那些所谓西方宣教士的错误的做法，我们批评西方教会所做的这些东西，结果到头来我们华人的教会，我们正在做同样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正在开始推动宣教，但是盼望我们不至于把文化跟福音混淆在一起。当然我们不能够脱离文化跟福音的问题，正如克里威廉听得很清楚，宣教跟文化是齐头并进的，但是哪一个是绝对的，哪一个是相对的，哪一个是我们真正要介绍给我们传福音的对象的，我们必须有清楚的分辨。在下堂课我们会进一步的探讨， 在这个时期的宣教策略到底是什么。所以下堂课当中有很多更精彩的一些动人的故事，很多的一个样板的这个榜样的人物在我们的面前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好，我们今天想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在殖民地主义时期，虽然我们犯了很多的错误，宣教士也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不可否认的，你的手在那里运行，你感动的人投身进入宣教的侍奉的工厂，华人的教会也是在这个时期当中我们蒙恩，西方宣教士前赴后继，付上流血生命的代价把福音带给我们，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也感激这些宣教士，他们献身，他们摆上，求你让我们在学习宣教施工的时候也不会能够避免犯同样的错误，愿你来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